今天晚上的茶经。我们先一同来为今天晚上的茶经，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2023年就结束，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觉时间是这样的快，这样的无奈，主啊，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了我们一个在这个虚空、罪恶、痛苦的世界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并且给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生命。主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太多东西真的是使我们值得我们特别留恋的。主啊，我们愿你给我们不要一个像罗德的妻子贪恋这个世界。主啊，让我们的眼睛盯在你那里，主啊，我们在这里这寄居的过程，主啊，求你给我们心怀意念，得蒙你的保守，你兼顾我们，使我们得着真智慧，使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在这世上度我们余下的光阴。主啊，很快就要圣诞节，我们就要进入假期，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边，能够抓紧我们的时间。主啊，一方面造就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另外一方面传扬你天国的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听见你的真理。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这一点点的学习，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在这样的学习当中，能够再一次被你所供应。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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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门。
门。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周五查经啊的，就是最后一次了。那么，因为下一次呢，就到了22号啊，这个，那么我们就离着圣诞节太近了，所以呢，我们下一次咱们就放假了，我们就预备啊来过节。所以今天呢，就是咱们这一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入到撒母耳记本身经文的学习啊。上一次呢，我们跟弟兄姊妹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撒母耳记的整个的过程这个大概的结构啊，复习了一下啊，把整个圣经的框架给大家再复习一下。那么重点的啊，撒母耳记，它是从士师时代到列王时代中间的这个过渡的时间啊，是一个过渡期。那么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那么同时他也是祭司，同时他也是耶和华的先知啊。那么撒母耳在他做士师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很多都是这个世袭制的啊，他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士师的职分传给他的孩子，可是他的孩子呢，圣经上说不行他的道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撒母耳的面前啊，就向神来求立王。于是呢，神并没有违背人的意愿，而是成全人的这个想法。等会儿我们来看啊，以色列求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撒母耳呢，就为他们选立了第一个君王，就是扫罗，是吧？但是扫罗做王以后啊，他为什么能够被选上呢？啊，当时他选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什么反应啊？当然是非常欢迎他，对吧？可是很快呢，他就被神废弃了。然后圣经说啊，神就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大卫。 那么后来，他这个扫罗和大卫呢，虽然大卫很快就被高立了，可是他要得到王位，却经历了很曲折的过程。所以扫罗做王很容易啊，一高立很快就做王了。但是大卫被高立以后呢，却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啊，最后呢是一步一步，走上王位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生命它的内在的条件，远远比它的外在的条件要重要得多。所以这里就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就是说，人是看外貌。啊，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一开始扫罗他做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的外貌啊，大家根据他的外表啊喜欢他，包括撒母耳啊也是比较喜欢扫罗，所以撒母耳自己呢，他也不喜欢大卫，可是神喜欢大卫，那么为什么神喜欢大卫呢？啊，我们慢慢来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后来就大卫啊，做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君王啊，最后他定都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就正式开始了以色列啊联合王国啊在地上的这个历史。这个就是撒母耳记啊，所以撒母耳记的重要的三个人物啊，一个就是撒母耳啊，一个就是扫罗。啊，一个就是大卫，那么大卫跟扫罗之间啊，他们最大的差别点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就是在于他们对神的信仰，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啊，扫罗的信仰，你说扫罗没有信仰吗？啊，他是以色列人，他怎么可能没有信仰呢？对吧？可是他的信仰是虚假的，在他的生命里边不起作用。那。大卫是一个，真实有信仰的人。虽然扫罗和大卫都做过许多错的事情，可是呢，由于信仰的真实程度不一样，最后呢，所导致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从这一些例子当中啊，圣经里边记录这些事情，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信仰在人的生命当中所起到的。那个关键性的作用。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啊，今天的经文。那么首先呢，圣经里边就记录了这个撒母耳他的这个出生背景啊，撒母耳的出生。那么圣经一开始就说，在以法莲山地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那么，这不知道是又出现什么事，等会儿啊。刚才不知道这个，我现在开始使用一台新的电脑哈，不知道这个电脑又出什么来。现在清楚吗，弟兄姊妹？
牧师啊，你的
哎，是
声
的。
音有时候就断掉了。
现在，
你刚刚说了几句话是听得到的，你现在听到我说话吗？
我现在听到你说话，不过我这里
现
不知
在，
道出了什么 generate a crash report。
现在我还是能够听到你，不过你刚才说的过程有些时候。就突然间，可能我估计你还是在说话，不过就没有声音出来。
哎呀，真是麻烦，这个电脑为什么老是出问题呢？
没事，你继续吧。
看看啊。OK，祷告啊，求主怜悯，希望不会再出事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好，这个拉马索菲呢，其实它是一个兹的城啊，那么萨穆尔呢，他也是一个祭司家族的人，对吧？那么这一个。依法连这个拉玛索菲的这一个以利加拿呢，那么
牧师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啊！
没有牧师的声音。牧师啊。
哎。
好像我知道是有一部分的原因，现在我看到原因。
啊，
本来你的电脑是在操作这个 Zoom 的，就
哎，
是你是个 host，不过刚刚他电脑里我都看得到，或许你也看得到，就是这个 host 这个权呐，跳来跳去，刚刚又跳给了黄阿姨。
哦，
是的，刚才我也看到了。
就是你的 host 一跳到别人那里去呢，我们就听不到你的声音。
OK，
怎么会跳我这里边呢？
这
奇
不关你的事，黄阿姨，你不是你的责任，他是自己跳过去，还有跳过给另外一个人，我刚刚也看到。这有可能是 Zoom 它本身的问题。
OK，
啊，又跳了，刚刚跳了一下。
好像我这里一分享屏幕，它就跳。
那你不要分享屏幕好吗？
好，那我就暂时先不分享
好，
屏
你
幕，
先别分享屏幕，就直接说了。
好，
谢谢。
好，我把分享屏幕关掉，可能就会暂时就没事了。为什么不分享屏幕就会出问题？不知道哈。好，我们不管它了，我们抓紧啊。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两个女人呢。这个，汉娜，这个以利加拿的这两个妻子啊，这个小妻子呢，这个小媳妇儿啊，就因为自己有孩子，所以呢，就常常就惹这个大媳妇儿的气。那么大媳妇儿呢，心里难过啊，她选择不与这个小媳妇儿去争啊，然后她这个每年到这个圣殿里边来啊。献祭的时候，那么这个大媳妇儿呢，就因为心里难过啊，所以就到圣殿里边来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做祭司啊，也是做士师，这个人呢就是以利啊，这个以利当年已经年纪很大了啊，看见这个哈拿尼在那里呢，他。这个汉拿啊，他就是只用嘴祷告，不出声音啊，以至于以为他喝醉了，所以呢就说了你呀、啊，这个不正经的女人啊，你都喝醉了还来祷告啊？汉拿说不是的啊，我心里难过。后来呢，这个以利就说，哎，你平安去吧啊，上帝要成就你。那么就这样呢，等于说啊，撒母耳 是他的妈妈呢，在神面前祈求应许得来的一个儿子。那么后来呢，这个哈拿就把这个儿子就献给耶和华，啊，所以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啊。这个撒母耳呢，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听见的意思，啊，就是他在神面前的苦情，神听见了，啊，就给他成就了，然后就赐给他这个儿子。所以呢，这个撒母耳这个名字啊，也可以说是神听见，啊，神听见这个。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啊，进入到300多年啊，到了后末期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士师循环啊，就是越来越糟糕的状况。那么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呢，这个他的整个的社会的道德和信仰的状况就进入了更加糟糕的这个地步里边去。那么那个时候呢，以利的2个儿子啊，也非常的糟糕啊，就是当时的士师和祭司啊，非常的糟糕。具体怎么个糟糕法，在这里我们就不细节的讲了啊，就是这个圣经上就是描述啊，他们对于献的祭物。啊，因为这祭物的里边有一部分是属于祭司的，那么这个祭司呢就不管啊，就是还没等到这个祭物烧啊，他们就来抢啊，又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啊，跟在这里服侍的女士，这个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所以上帝的愤怒啊就临到以利的家，那么小撒母耳呢？虽然是很小啊，他就在以利的身旁啊，来学习做祭司啊。那个时候可能他很小，刚刚端了奶啊。然后神就借着梦啊，向撒母耳来显现。那么然后呢，这个神就在撒母耳甚至于醒过来的时候啊。就是向他启示了关于以利家啊要结束。那么这个呢，对于早期的撒母耳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啊，就看到不遵行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后来呢，就发生战争啊，还是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这个以利啊，他的2个儿子，那么前线的人呢就吩咐啊，说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前线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耶和华的约柜在示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的2个儿子就抬着耶和华的约柜到了非利士的前线。那么战争啊，这个继续，结果呢，以色列人打败了。那么约柜到了前线啊，以色列人欢呼啊，这个非利士人说哇，哪有这样的事儿，打败了还在欢呼啊？后来听说是，约柜来到他们的前线了啊，来到他们的军中啊，非利士人就害怕啊，说咱们要刚强壮胆。那么结果呢？以色列人又打败了。那么在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啊，我们想一想，以色列人当时啊，他们打败了，那么他们可能打败了，他们就是知道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他们为什么会打败了呢？那肯定是神没有与他同在呀。于是呢，他们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这个前线来了，对吧？那么耶和华的约柜来了。那应该说神与他们同在了，对吧？因为耶和华的约柜就象征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嘛，对不对？那施恩的宝座在约柜的上面嘛。可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得救呢？并没有因此得胜，神也没有因此帮助他们，为什么呢？ 钉子们为什么？约柜的上面是施恩座，两个基路伯中间啊，是象征着神耶和华神同在。可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跟以色列人同在呢？就是因为神跟子民之间立过，就是跟以色列人之间呢，立过一个约。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约，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约，也就是违背神的律法，那么神就会咒诅他们。因此，这一个约的见证就在约柜里边的法板。约柜里边放着十条诫的法板，那象征着神与以色列人当中所立的约。当以色列人他们打败仗的时候，说明神不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熟知律法，他们从一条路上去打仗，从七条路逃跑，他们的仇敌胜过他们。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律法上有很清楚的说明。这不是因为约柜在不在他们中间，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可是他们呢，把约柜抬到前线来，以为他们可以因此而得胜。这个呢，其实就是拜偶像的心态。那么，拜偶像是什么心态呢？就是说，不管我怎么样，我敬拜你了。啊，我给你烧了香了，那你就得对我好，对吧？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做了什么事儿，这个不该你管，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很多拜偶像的人啊，到庙里边去烧香啊，纳功德费，是吧？那么你就要保佑我，是吧？那么我是个什么贪污，我是什么坏人啊，这个不该你的事啊，或者我拿点功德费就算了啊，这个你不能因为我的道德上或者行为上有什么问题来指责我啊，或者来怎么样我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拜偶像的心态啊，以为把约柜抬回来了，这个约柜本身成了一个吉祥物啊，或者说是它本身有什么能力，其实不是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人呐，这种拜偶像的心态啊。甚至咱们今天有不少基督徒啊，也抱着拜偶像的心态来教会。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啊，把这个约柜啊抬到前线来以后呢，不但没有这个使这个战争啊有好转，反而呢连战争失败了，连约柜也被掳去了。在这个第四章啊，《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在这个第十节这个地方啊，就说了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啊，然后呢，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那一天啊，那一场战役，以色列被杀的步兵有3万人。耶和华的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在那个时候呢，也同时被杀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以色列当中，他们被杀的这些人，大部分人也都不是无辜的，啊，因为他们本身虽然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但是他们本身犯罪，所以在这个战争当中，这些人有可能是首先被杀的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啊，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当时呢，以利啊，在家里，想知道前线的这个战争的状况怎么样啊， 后来报信的来跟他说啊，他的以色列打败了啊，他的儿子死了，然后耶和华的约柜也被掳走了。这时候老以利啊一听见这事，哎呀，他就往后摔倒啊，然后脖颈就折断了，然后以利就死了。那么这样呢，以色列不单单是战争失败了啊，约柜被掳走了。啊，祭司和当时的这个世世的家族啊，主要的也都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年轻的撒母耳就成了新的世师。那么这个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啊，约柜呢被掳到被非利士人呢放在他们的神啊，叫做大衮的庙里头。那么神呢就咒诅非利士人啊，这个大衮他的庙啊，放在庙里边的大衮这个神呢、啊、神像啊，就倒下来啊。然后非利士人一看，哟，这咋回事啊？然后就把他扶起来。然后第二天又倒下来啊，不但倒下来，头和胳膊都摔断了啊。那么同时呢，神就咒这个咒诅，这些非利士人啊，叫他们得这个很重的病啊。这非利士人呢就害怕了啊。很戏剧性的过程，最后呢，这个非利士人又把这个约柜给送回来了。啊，不敢啊，留在外边。神对于外邦人啊，实际上是非常的仁慈啊，所以并没有因为非利士人抢夺了约柜啊，甚至于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偶像的庙里面，神就大大的击杀非利士人，因为这个约柜呢，实际上是跟非利士人是没关系的，神不过。只是击打了非利士人的神像偶像啊，所以神很怜悯啊，但是神对他自己的百姓却是非常严格的啊。如果你在这个对待神的约柜是不规矩的话，那是惩罚是非常严重。好，这个时候呢，约柜送回来以后呢，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录。为什么约柜没有被抬回到原来，在示罗的帐幕里面？就是原来啊，耶和华的帐幕，可能那个时候帐幕呢已经好几百年了啊，已经坏掉了，或者说是呢，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啊，被非利士人给拆了，或者怎么样，反正总之呢，就没有送回来，而是送到一个叫做基列野林啊。这个一个叫以利亚撒啊，叫这个亚比拿达的家中啊，亚比拿达呢就分配他的儿子叫以利亚撒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那么这个基列野林啊，它是一个犹大的城邑啊，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北部，在跟这个。耶路撒冷和这个，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中间的那么一个城，那么这个城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啊，发生过很多的事儿。那么，这个基列野林呢，到今天啊，到今天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还叫基列野林啊。你再到地图上去，你去用英文查这个基列野林啊，现在呢，它还叫基列野林。那么，约柜居然啊，就放在了一个人的家里，啊，一放就是20年，其实远远不止20年，啊，在扫罗做王的这40年当中啊，约柜始终都没有回到会幕里边。那么在我们看啊，如果是大家手里有圣经的话呢？ 你打开圣经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啊，这个基列雅人下来啊，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就放在山上啊，这个亚比拿达的家中，然后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那么约柜在基列雅人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么这里写的这个20年呢，并不代表约柜在那里一共放了20年，而是在那里放了20年之后啊，以色列呢这个人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就开始转向耶和华。那么这个转向耶和华呢，就与这个撒母耳的工作啊，有分不开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撒母耳还比较年轻啊。那么他做一件事，他每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各个地方去巡回，去教导耶和华的律法。那么那个时候不知道啊，以色列的具体的那些这个生活是怎么样子啊？但是就是这一下子过了20年了啊。撒母耳当然也长大了啊，这个以色列全家呢，就倾向耶和华。那么这时候撒母耳在他们中间就做一件事啊，第七章第三节啊，撒母耳对以色列全会众就说了啊，全家以色列全家就说了，你们若一心顺服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对吧？可见当时以色列人啊，他们拜偶像的情况呢，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啊，当然从来也没有把偶像全部除掉过，但是那个时候就非常严重。我非常的难过啊，就是，其实这一次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呢，那个导火索是10月7号。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了一次非常严重啊，非常这个可怕的一次恐怖袭击。那么在这次恐怖袭击里边呢，就这个袭击了一个以色列的音乐会，那么这个音乐会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是充满了拜偶像的这种非常败坏啊，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这个哈马斯当场就打死了好几百个人啊，在这个音乐会上。当然，从表面上说起来，这音乐会里边的人呢都是平民啊，普通百姓。那么，这个作为去袭击他们、屠杀他们是一种罪行啊。从世界上看是这样，可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呢，作为以色列人啊，他们又一次做这种得罪上帝的事情啊，真的是很让人伤心的事儿啊！怎么这个民族就不能被提醒呢？当然了，我们说别人的时候啊，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啊，其实世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好的，是吧？我们看看我们的澳大利亚，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政府啊，居然能够支持赌场啊、赌博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政府去支持他呢？怎么可能一个政府去支持同性恋？啊，这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所以现在呢，这些事情都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啊，人拜偶像，那么经历了这么多年所谓的人类文明啊，这个圣经的学习教导，犹太人也是在律法上热心啊。那律法的第一条就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可是呢，到现在为止，人们呢还是在这些问题上得罪神，所以当时呢，撒母耳啊，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个服侍，那么这句话说出来啊，它是前面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说他们已经这个以色列人啊，在撒母耳的工作里边呢，已经受了教训，哦，他们愿意接受了啊，所以这时候撒母耳讲话啊，对他们才有意思啊。然后除掉他们的偶像以后呢，要专心归向耶和华。 所以这个关心专心很重要啊！你不可以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别的神，这不行的。那这个叫属灵的淫乱啊，这个不行。所以只能单单的侍奉他，那然后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然后第四节我们就看到啊，以色列人呢就听了啊，听了以后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巴力啊，许多的不同的巴力啊，还有呢亚斯他录，亚斯他录也就是亚舍拉啊。这个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啊，就是生产的神。那么这两个神事的来源，就来源于挪亚洪水之后，第一个地上的大帝国啊，强人凝露建立的第一巴比伦啊，就也叫做旧巴比伦帝国啊。那么后来呢，人们就把凝露和他的妻子，就当成了神来拜了。许多的神话传说啊，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宁禄呢，就是巴利，他的妻子就是亚斯他录，或者叫做后来呢，就变成了以斯帖哈，这个 Esther。那包括今天咱们过复活节的时候叫 Esther 啊。其实这个名字呢，都是来自于亚斯他录啊，这个所谓的女神啊，这个名字哈，所以这个世界啊，这个拜偶像啊，它的来源，把人偶像化啊，这个伟人偶像化。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然后巴利呢，它是一个生产的神啊，所以他们在拜巴利、拜亚舍拉的时候呢。亚斯他录啊，都伴随着这个妙计啊，伴随着行淫乱的事情，所以是神非常憎恶的一种拜偶像行为。那么，然后呢，撒母耳就做了另外一件事啊，就是把以色列聚集，然后呢，就为他们祷告啊，他们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当日他们进食。就悔改了，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啊。然后呢，非利士人听见这个话以后啊，这个就上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听见这话呢，就很害怕啊。这个非利士人就对撒母耳说了：“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这种的害怕是从他们的经验里边出来的啊，因为过去他们一直失败啊。这时候呢，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啊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应允他们啊，应允他们。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啊，神亲自出手了。啊，又大发雷声啊，惊乱非利士人，然后以色列得胜了。得胜了以后，到第12节啊，撒母耳就把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那么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仍然帮助我们啊。那么。下边就说了啊，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那么从这一句话啊，这个撒母耳记上第7章第13节，从这一句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以色列人得胜还是失败，与他们的军事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敬畏神，啊，神可以拦阻仇敌不来搅扰他们。那么，如果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好，即便是他们的这个军事啊非常强大，甚至于他们有国际上大国来帮助他们，他们依然要失败。 所以圣经就明确的说明啊，说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对吧？那么13节的下半节就说了啊，撒母耳做誓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那么后来呢，第15节啊，就说了，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誓师，每年巡行在伯特利、杰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他自己的家中，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所以这个他审判以色列人呢，就是也是判断以色列人啊，他们做的对还是不对。那么根据什么呢？就是教导耶和华的律法。那么这样做，持续的这样做啊。慢慢的就使得以色列人在因着真理的了解啊，律法的了解，使以色列人归正。那么到了最后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呢，神审判以色列人的祭司，就是说过一句话，神说人从哪里得知认识耶和华的真理呢？就是从祭司的口中啊，祭司的口中当有知识，对吧？可是呢，神说我的百姓因无知而灭亡。所以，这个当以色列的百姓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时候祭司在他们中间有无可推诿的责任。所以今天呢，我们啊，这个作为教会，那么圣经把教会描述为什么呢？描述为永生神的家，同时呢，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圣经。啊，因为圣经里边的道理不是我们，本能可以知道的，也不是这个世界上能得着的。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工作啊，依靠神的恩赐，依靠圣经的记录，我们才能够得知神的心意。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怎么能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呢？啊，甚至我们的祷告可能也变成了自私啊，变成了拜偶像式的祷告。所以，教导神的话语啊，是引向我们，是使我们自己啊，是神的百姓引向神最重要的工作。好了，那么到了第八章啊，事情就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转变啊，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啊，就想立他的儿子来做士师。那么他的儿子啊，长子、次子两个儿子。圣经说，他们不行神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在这里也是我们看到这伟大的属灵人啊，他的后代不一定一定会行他们祖先的道，所以有很多人把这个儿女不听话，归咎于父母，啊，子不教，父之过，啊，教不严，师之惰，这都不一定，是吧？这个孩子，你再怎么教育他，那么因为人是有独立的，选择的。那么当然，这个呢，也是我非常困惑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人是不一样的，对吧？比方说，这个以扫和雅各是吧？他两个人是孪生兄弟。那么圣经上是记录这些事情呢，是我们看到啊，就是完全同样的生活环境、生活过程、生活条件，但是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取决于人个人啊，在神面前的回应。但是它是有一些区分的啊，比方说以扫这个人呢，他善于打猎，他不善于思想。而雅各这个人呢，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他是个善于思想的人。人的长处不在于他的肌肉的里面，对吗？所以我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孩子说过，跟我的孩子说啊，我说锻炼身体当然是重要的。圣经为什么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呢？对吧？你把你的肌肉练得再壮，你也不如一匹马壮，对吧？可是为什么一个很弱的人，他可以骑在一匹马上，这个马听他的话呢？对吧？所以人的这个 真正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的肌肉，而是来自于他的内心世界，来自于他的思想。所以一个人的思想的归正才是重要的啊。所以扫罗和大卫也是这样，扫罗是强壮的啊，高大的。撒母耳，这个大卫呢，看起来是渺小的，啊，是瘦弱的，可是呢，因为大卫的内心的强大，信仰的归正，结果在这个攻打这个哥利亚的这个战役当中啊，就表现出来，肌肉强壮，他绝对不如思想强、内心强大是更强大的，那、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圣经里边给了我们很多的例子啊，使我们看到呢，就是属灵家庭的孩子不一定都属灵啊，撒母耳的孩子是这样，以利的孩子是这样，摩西的孩子是这样，是吧？摩西的孙子，咱们前面刚刚查过了，对吧？这个叫约拿丹的这个人啊，他就成了一个拜偶像的祭司啊，在但支派里边，一开始在以法莲的米迦的家里头，对吧？为了混口饭吃啊，就出卖了自己的信仰。所以大卫的孩子里边也不都是敬畏神的人啊。所以从这些呢，我们看到啊，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思想行为负起责任。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啊归咎于其他人，是吧？所以有一些人啊，他们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最后呢出现了问题，那么把这个归咎于父母，父母固然有责任，但是也不是决定性的，是吧？不听话，很糟糕的父母也可能会产生非常敬畏神、正直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看到他的父母不好，他的内心里边就会说，我不会像我的父母啊！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有可能是这样，对吧？也有可能很好的父母，这个孩子说：“哈，做那有什么用，对吧？还是这个做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比较好。”所以每个人的内心啊，与他的成长环境，这个中间的关系啊，他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啊，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所以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行，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又不行，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产生问题了。那么读到里子呢是为。好，咱们读旧约啊，一个关键字要常常装在咱们心里。叫做失败，失败，以色列人是失败的，是吧？士师时代怎么样呢？失败了，教导律法，最后还是失败了。如果人不失败，基督就没有必要降生。正是因为人的失败，导致了基督救恩的必要性，啊，所以把这个读懂旧约啊，就是人性在律法里边，在各种条件下，人性的失败的必然性，这是我们读懂旧约的一把钥匙。好，那么到了第八章四节啊，就是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撒母耳他是以色列的士师，士师呢是一个不叫君王的君王。啊，所以众人都把他当做民间的权威啊，这个，所以他们就来到撒母耳那里，对他们说了：“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呢，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下边一句话更糟糕啊，说像列国一样。像列国一样，其实在这之前啊，早就有世上的君王出现了，是吧？最早的一个君王，也就是说，从挪亚洪水以后啊，出现的最早的一个君王就是宁禄，啊，所以 世上的国啊，从他是一个起头。那么他是一个英雄之首啊，他是一个想要统治全世界、要做全世界的王啊这样的人。当然，神变乱了他的口音啊。那么结果呢？宁禄的精神就落在各个不同的语种民这个民族当中，他们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巴别塔，君王，人统治人，人治人的这个这种现象啊，就在世上出现。那么以色列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神并没有给他们有君王啊，建立地上的这个中央集权的这种国家啊，以色列人一开始就是世世时代的时候没有。那么有人说啊，这个叫做无政府主义啊，但是以色列人是有政府的，那么是上帝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的，那么用什么呢？用律法。呀，那么如果以色列人啊，圣经说了一句话啊，说你不要像无知的罗马，非用嚼环配头，你就不能顺从，对吧？人是一个有自由意志、有思想、这个有理智啊、有自约啊，这样的生命的，对吧？你不要像动物，动物它不能自约的，是吧？那么非得勒住它，用鞭子打它。啊，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啊，爱狗人士啊，可是狗也得拴个绳，是吧？因为它听不懂你的话，是吧？所以你必须要用绳拴着它，不然呢，它可能就会闯祸，是吧？那人不是动物啊，是吧？人必须要能够自觉的去按照真理而行啊，对吧？这才叫人呢，对吧？神是把人当人来治理的，可是呢，人说不行啊，不行不行，人和动物没啥区别啊，所以用这种治理方法肯定不行啊，所以我们要像地上的，其他的没有上帝的列邦一样，是吧？反正他没有上帝，他们就把人间找一个人立为王，把他当上帝啊，咱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吧，说把这个君王一立上去，叫他这个，皇帝是吧？然后呢，叫他真龙天子啊，然后大家见他怎么样呢？要跪拜，对吧？像侍奉上帝一样的来顺从他，对吧？所以不可有欺骗君王啊，就欺君之罪，对吧？所以咱们中国啊，这个到了1949年以后啊，我们对新上来的这一个也是把他当做君王来崇拜，对吧？所以呢，才产生了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啊，跟祷告一样的啊，在家里啊，某某某人啊，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今天我要干什么啊？对着他的雕像或者他的画像啊，来祈祷啊，叫做早请示晚汇报啊，这就是地上的人啊，把人去当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啊，他们来到神面前来求王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呢？这里边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弟兄姊妹，以色列求王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以色列人求王，神不喜悦呢？
因为神就是他的王，所以他们否认了神是他们的王，那神当然是最最气愤的了，是吧？
我们看神对撒母耳的回答啊，说神对撒母耳说，第7节啊，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听从啊，依从。那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勉强人啊，既然他们想这样做，就让他们这样做，对吧？神不勉强，因为强扭的瓜不甜。当然，神叫他们这样做，也是允许他们在这个最后的结局上来学教训，那所以叫他们这样做，看看最后什么结果，是吧？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啊，是我们今天的见解啊，所以神使用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来给后人 留下一个教训，对吧？那么神说了啊，说因他们不是厌弃你啊，乃是厌弃我啊，这个话厉害啊，说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然后呢，他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他们明着是真神不去侍奉，哎，侍奉假神。那么咱们前面讲了，对吧？他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前线来，这就是侍奉假神的心态。侍奉假神的心态和侍奉真神的心态，就在这一件事情上来表现出来了。就是侍奉真神，那你需要好好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是要好好的约束自己。那么这个呢，就挑战了人的骄傲，挑战了人的自私。挑战了人放纵情欲的这种罪性，对吧？想要追求最终之乐的这种欲望，那么人不愿意约束自己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去拜偶像。那么偶像是不约束你的行为的啊，你不需要那么约束你的行为，是吧？你只要拜我啊，你只要跟我烧个香啊，那么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人呢，就是这样啊，离弃真神啊，侍奉别神。那么现在呢，他们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神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只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你们要立的王要怎么样辖管你们。那么，为什么神不喜悦人，立人来做王呢？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是相对的，士师在他们中间不能好好的治理他们，士师是人，对吧？不能好好治理他们。那么有了君王，就能好好治理他们了吗？这关键性的问题是，连君王本身都是罪人，都是有限的。这个君王怎么能把你们治理好呢？这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你立了君王呢，君王的心不是好好的治理你们，君王的心是怎么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剥削你们、压迫你们，对吧？可是人不听，对吧？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历朝历代，改朝换代，对吧？每一个王上来似乎都有了新的气象，那都骗人的。很快，本质就露出来了，对吧？所以一直到今天，啊，这个我们把一个党立成上帝，啊，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治理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他再怎么说的，模仿圣经说的好听，到了最后呢，他还是自私的。对吧？都是骗人的，说的再好听的话，全是骗话，啊，所以呢，他们唯一所想的啊，就是怎么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吧？这是人性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人要想在地上设立一个全能的为百姓着想的。啊，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的。那，以为民主社会啊，老百姓有投票权啊，我们要选啊，我们为我们说话的啊，这都是做梦。他不可能为你说话，对吧？只要你给了他权力，他永远是自私的，对吧？所以呢，这是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想要立一个有罪性的人来把自己治理好，那完全是南辕北辙啊！这完全是追求的是个错误的。所以这世上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还是君王还是士师，最后如果人不是把神当作至高权威，而把世上的某一种制度或者某一些人，来当做最高权威，来顺服他，希望他能把我治理好，这都是幻想， 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只有一个人真正的敬畏神、顺服神，其实他不需要特别的治理啊，也不需要严明的制度，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好好管理自己，是吧？那么之所以不好治理，是每一个人没有敬畏神的心啊，没有爱在他的里面，自私自利，你用什么制度也没办法啊。所以呢，求王这件事情，它的最错误的地方，就是要把相对的人放在绝对的权威上。那么有人说民主就好了，啊，民主是把相对的大多数放在绝对的权威上，一样是不行。专制是少数的人在绝对的权威上，或者一个人在绝对的权威上，这都是人掌权，啊，多数少数。一样啊，甚至多数更糟糕，对吧？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了解啊，以色列人求王啊，把这个权柄从神那里夺来，放给某一个人；民主呢，就把这个权力从某一个人的手里放给很多人，其实都不行，那都是人治就不行啊。有人说法治就行啊，这是笑话。对吧？就是做梦不可能的，是吧？如果法律有绝对的权威，那么掌管法律的人他就会绝对的腐败。那谁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啊，都会腐败。那所以，那因为是人嘛，对吧？罪性在这里啊。你说我三权分立，三权分立，三权一样腐败，没有办法，对吧？所以。人如果失去了敬畏神的心啊，什么办法也不可能啊。所以以色列求王，其实关键问题就是把权力啊要从神的手中夺回来给人啊，这就更糟糕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撒母耳记从士师时代要过渡到君王时代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查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那么把这个以色列啊进入君王，就是列王时代的那个背景、时代背景，思想过程啊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士师时代啊就。到了一个快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接下来到了第九章啊，就出现了第一个君王啊，就是扫罗。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放假了啊，到1月底回来的时候，这个具体的时间啊，我再跟弟兄姊妹来报告。就是公立学校开学啊，我们就跟着就恢复上课。那么这些事情，我们虽然看到啊，这都是几千年之前所发生的事，其实呢，它对我们今天啊一样的，是新鲜的，这个真理的，给我们的真理，看到真理，对吧？因为人性时代虽然变化了，人性并没有变化，对吧？人性还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学习历史是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那盼望我们能够在今天啊，包括咱们的家庭治理、教会治理、社会治理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把这个盼望放在制度上，也不把盼望放在某一个人身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仰望主，那他是又真又活、全能的神。只要我们人敬畏神，其他的事情都好说。好，今天晚上我们的查经就到这里。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是2023年啊，查经的最后一次了。我们愿大家平安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放假了。那么我们好好的预备圣诞节啊，在假期当中呢，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圣经这个查经的课程停了，我们就可以放松，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每日的灵修，弟兄姊妹的读经生活，还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保持。那么也借着假期的时间好好休息，让我们消化所学到的真理，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然后抓紧我们的机会呢，能够好好的为主传福音啊，这是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君尊祭司身份的使命啊，大家能够互相勉励啊，我们一同愿是神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还有就是为我们的假期祝福的祷告？有谁愿意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好吗，牧师？
协助，好，说这么样，请。
我们同心祷告。哎，我们的阿爸天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为我们成就了如此伟大荣耀的救恩。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和牧师、弟兄姐妹们，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神，却谦卑的为我们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主啊，你是这样来向我们显明何为君王，何为顺服。我们借着这圣诞的假期思念您的救恩。主啊，我们人在您的面前，在您公义圣洁尊贵生命的光中，我们是何等何等的自卑，我们也是何等何等的惭愧。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为我们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不但使我们在爱子的宝血里过犯者得着涂抹，罪孽得着赦免，并且使我们靠着真理的圣灵，能够进入您真理的光中，来明白您启示立约给我们的话，给我们这伟大的见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主啊十字架，借着您在天地间主啊做成的这震耳欲聋的见证，我们俯伏敬拜，献上感谢和赞美。唯有您的国永不败坏，唯有您是全地的救主，至高的神，感谢赞美您。求主帮助我们存着敬畏您的心，顺服在您真理的道中，顺服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管束当中。主啊，让我们真是靠着真理，不但能够尊您的命为圣，让我们也能够靠着圣灵的带领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那新人的生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在你真理的道上，在您生命的根基里生根建造，也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将那生命的道，将您那荣耀尊贵的生命见证在我们的家人面前，见证在世人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无助，求主帮助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每天教导我们，在我们里面每天感动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爱，每天生命被更新，借着圣灵的大能，每天跟主的关系更加亲近，不但认识你，不但主啊遵行您的旨意，也能够效法您的榜样。求主带领我们美城教会新的一年马上开始，我们为过去的一年献上感谢的心，把尊贵荣耀送在都归给神，感谢主的宝血遮盖我们的软弱、失败、羞辱和亏欠，靠着您浩大的恩典，也带领我们奔走2024年前面的道路。主啊，特别把我们 这个主日的敬拜，把这个圣诞节的洗礼，我们都向主恭敬仰望交托。愿主借着您真理的道，借着您真理的圣灵，主啊，再一次来牧养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见证您的荣耀，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主啊，特别赐下属天的意象和宣教传福音的意象，带领我们来走属天的道路，十字架真理的道路，使我们真是在您圣洁的国度里做有君尊的祭司，让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再次把每一个弟兄姐妹爱慕你话语、渴慕你真理的主啊，都向主仰望交托，求主赐福我们的假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兼顾牧师和家人、弟兄姐妹们的信心。主啊，也怜悯我们的家人还没有得救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传讲您的福音，也活出您生命的见证。我们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现在您面前不配的祷告。我们也特别为以色列求平安，为耶路撒冷求祝福。主啊，您的子民，主啊，是您拣选启示立约的民。借着以色列，我们也看见人性的软弱和失败。主啊，感谢主。主啊，以色列为着我们外邦的罪，在主的手中加倍的受罚，他们依然在普世做那见证。我们求神怜悯他们，也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借着圣经的警戒教训，让我们主啊，真是也存怜悯的心，怜悯还没有悔改归向您的人，愿主保守以色列行在您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